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北京时间3月16号，欢迎收听集合游戏频道家庭 news 节目，我是主持人 Jerry，
我是 Moby。
你是谁啊？
突然愣住
了。我是萝卜啊。
大家好，我是 Nadia。但是今天不是3月15号吗？
啊，怎么回事？
听的时候应该是3月16号，就不剪了，就这样吧。
替大家说一声了，行。
还有小五，
哎，
愣住了，
愣住了。315，今天是不是有晚会来着？
啊，那今天我好久没想，都好久忘了这事儿了
啊！还挺喜欢看那晚会的，
是
有一些你熟知的生活当中常见品牌，居然有如此恶劣的行为，
啊、
对，
咱们游戏
简直让人愤怒。
游戏能不能加入这个315这个
群体？不，那这个晚会时间太长，播不完、
啊。去年那个什么咕噜啊，星空、是吧？
先把暴雪弄进去
啊，先把暴雪弄进去可以。暴雪还说什么炉石10周年。
哎，你说说吧，正好
前两天
炉石十周年
发了一个新闻，说炉石十周年、所以那个登录，现在登录炉石有一些什么新的活动然后呢可以在
去哪儿登录炉石呢？
哎，你说的对、然后他的说法呢是我们可以在魔兽世界里啊坐下来就可以玩这个炉石传说魔兽英雄传、但是我们也没有魔兽世界呀、
对，都啥都没有
啊，所以这个评论非常的精彩。
对、
但是另一边国内确实之前也有一段时间我们报道过啊，这个有很多的消息风言风语，
哎，
国服暴雪
说即将回归，
即将回归，
一叫什么那话怎么说来着，135回归246辟谣
啊，
我感觉回到了2007年。
但是你不觉得暴雪这两年他们的新闻就是一个就是周更的状态吗？就无论他们的这个兼容，他们跟微软
这个事儿跟咱们国内有大量的暴雪生态位的KOL 博主有关系。因为自从暴雪那段时间嘎嘣一下子没了之后，这帮人就没活干了，你知道吧，
就有种无处安放的。
对，但你说我天天搬一下外服的消息呢，
那也没意思，
没人玩，根本就搬着干啥的是吧、那个一搬下面评论区就说啊，这个东西在几月几日内限时，但是唯独国服是永久没有的、就全是这种回复
啊。
后来他们也就没劲了，后来他们发现说一些关于暴雪回归的消息特别有量，
这生态空缺了，但是呢我就盼星星盼月亮。
对，大家都盼着嘛，说白了就是。
但是考迪克在位的时候，我也看过有一些曾经的暴雪系 KOL 或者暴雪系账号，其实主要的发送这个发布的内容就在批判暴雪，
批判考迪克、
批判考迪克。
这不是考迪克也走了吗？
对，
需要一些新的、这个、
需要一个新的公众人物。
哎，对，
考迪克也走了，吉姆莱恩也走了，这两边都需要一个新的人物，
哎，让他们再次走上、
必须要有新的巫妖王，
对，
走上台前。
是的，
哎，但是刚刚说到这个，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很难受的困境，就是我的电脑里现在装着国服的《守望先锋》
哎，你没法卸载是吧？
对，我现在完全卸载不了。
我靠！
为什么呢？因为我卸载
需要战网，
它需要让我先登录战网。
对，
但是我的国服战网现在登录不了
啊，
所以这个
你走那个后台的卸载不行吗？
哎，我走后台的卸载，它就是让我先要去登录国服战
网。
这么吓人、
对
对
对对
啊！
所以我的电脑里现在永久封存了一个国服版的《守望先锋》
啊，
还用不了。
你留着它，
你留到50年后挂闲鱼卖。
就我这个机器里有国服的《守望先锋》，
就跟我这机里有 PT
对
是一样的，
有 PT 的 PS 可值钱了现在啊！
你留好这个硬盘，
这个机硬件啊，变成了一个考古的这个资料。
对，
这次这个暴雪国服回归的这个消息还是静和报道的，然后他说网易呢会在3月底4月初宣布暴雪游戏国服回归，而且由网易互娱广州负责运营，雷火负责营销。
这说的
啊，有没有样？
对，
有
没有
样
呢？
但是重点是评论区是什么样的，大家都能猜到了
啊，
就是骂他呗，你天天给我整这些这个是吧假消息。结果他在评论区回复了那些，
哦，还下场了，
而且说脏话。
哦，
就是说必回归
啊！
你到时候一个月之后咱看
他必，
对，他必回归，
他
就是口风非常硬啊。
嗯，
不过这个事儿呢，咱新闻节目咱就报道这一次，以后要是有类似的，咱也不报了，好吧？
就是等他真回来再报。
对，咱别把咱这新闻节目变成一个这个跟他一样的。
包括之前录那暴雪节目，还说我们得到信儿，其实我们也没啥信儿，我们就是想录而已。
谁说得到信儿了？
对，评论区嘛。
哦。
可能龙马知道，但是不告诉咱
啊，舅舅可能是这样。
对对对，
龙马什么都知道，
对，龙舅舅嘛。
对，
那说到这个，刚才
全知全能，
这个这些小道消息，我还听了一个小消息，也是今年这个这周的新闻，
嗯
啊，其实没根本没必要报，但是我还说一下，
你说吧，
这个著名的男演员，日本星野源，
好，
啊，
谁问你了，环节，
我们之中有零人问了你，
哎，在广告，
他妈的星野源，
广播节目里说他要组装一台 PC。然后呢，有听众建议他，你组装 PC 的时候啊，装电脑的时候应该全裸，
这还挺好笑的。
他就很犹豫，不知道该是不是应该这么做。然后等到回去的时候呢，就先跟他老婆报备，说今天我要装机了。
嗯，
那个，然后那个，
他老婆叫啥来着
？Gaki 嘛。
嗯，耳熟。
嗯，Gaki 说行，然后就睡觉去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单独这个组装。结果呢，就是中间他也没有脱衣服，然后就把这机子就给装完了。然后第二天，这个新垣结衣就。给新演员就向新垣结衣展示了这个新的机子啊，先嘎奇说的
怎么样？
嘎奇说嗯不错，但是你怎么没有全裸呀？就太没劲了，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啊。
真把这新闻给播了一遍，然
后就把这故事讲了一遍。
行，
但是这个故事呢，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就像刚才娜姐说的，就是谁问你了？
嗯，
就是没有人。就是
不，我可以理解他作为艺人上节目，
说要把自己的生活，
不是上广播节目，就是你总得说点什么嘛，
对，
不能说什么没，
就跟我们一样，就是把
无话可分享
那点事，
他也分享一些生活事情啊，但是事情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我现在也保持怀疑
啊。就是星野源丧，就是我们在座没有任何人关心你们这个两口子的同居
生活，
对，同居生活，你。收敛一点，
但我记得他俩一开始不是说分开住吗？
对，
我记得也
说
过，
就是
说
住在同一个小区
里，
对
对
对，
但
是就是说为了保持各自的这个生活习惯，我们决定分开住。你俩到底怎么回事？
完了
啊，
编不下去了吧？
就是装机的时候那天晚上可以，
以及你晚上装你就装，你报备什么？你说
我
为什么你要报备？
我严肃的说这事儿啊，我是真害怕他被暗杀
啊，
对吧？你这种东西，我要是在某个平行宇宙里有一个我娶了 Gaki。
啊，
我绝对会想尽一些办法避免
我
向公众
传达
这些。
等会儿你刚才说他可能被暗杀这个事儿，
嗯，
你是不是在脑子里假想过自己实施这个？
不能乱说
啊，
不会的，
嗯，还挺可怕的。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不懂啊，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所以装机真的要全裸吗？
当然不需要，没有那么严肃。
哎，但是前些日子亨利卡维尔不也装机吗？
对，你看，相比起来，亨利卡维尔装机，大家就看得非常快乐。
对，而且他要是全裸，我也乐意看看。
对。
对吧？
那你新演员，
这人全裸，你我有啥可看的？
不是你新演员全裸，
我觉得也不想看。
你新演员全裸，你也开直播？
对
呀，你别光说说呀，就是对吧？你让大家都看看，开开眼。
对，
嗯，
行，
没图没真相。
但是他说的这个，为了就是有网友就是提醒他说，为了防静电，然后你说你得全裸，但是全裸能防静电吗？
可以，就是怕你那衣服摩擦，然后
那他身上这个
哦
也。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戴个静电手套？
你跟小智一样，你戴个橡胶手套也行。
对啊，
前两天冬天
那人可能逗他呢，然后他就卸了。
冬天干燥的时候，咱们办公室那个电梯，
嗯，
我只要摸那个按钮，100%被电一下，
啊，是
啊，
对。
那也就是说，我要是每次摸的时候，我要是全裸摸的话，
啊，
是不是就不会
应该就没事了？
你下次试试，
等明年冬天你可以尝试一下。
要是哪天下班晚，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就很
不用
拖了他，
你就等
咱们公司晚不保险，你得特别早来，那还保保险
也是早来肯定没人，
你就等中午吃饭的高峰的时候，
然后你就碰见早上起来钓鱼的西蒙，
对，成为这个
老板
两分钟的英雄，
然后说老板，咱们也是坦诚相见了，
来了，
嗯。
我建议星野源装机话题之后，星野源有节目上节目，他也分享一下到底星野源说的是不是真的？
是问一下，
是真有人在乎这事儿？
你就想知道是不是真的？
对，
感觉他们就是编的段子，
也有可能。
赶紧下一个，不要听这个了，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
行，那么这周啊，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开心的玩上了这个香草社的新游戏《
圣兽之王》。
圣兽之王，
对，
我们也做了
Unicorn Overlord，
哇，
集合也发了这个新的视频，
嗯。
然后我们也说了一下圣兽之王的这些美食啊，这些东西，包括香草社做美食的这些事儿。
嗯，
但是这周呢，卡普空专门出来说了一下《龙之信条二》
哦，
他们在之前的视频里展示了一个非常精致的烤肉，
哎，
这种场景，而且有那个羊排，有那个大牛肉块，
对，
各种各样的。然后大家说哇，这做的太好了，
可棒
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想起了被这个《最终幻想
十五
，
嗯，
那个
伊格尼斯做那些菜，
哎，那个精致的菜，
对，
支配的恐怖，因为大家当时觉得啊、有点多余。
那游戏一半经费用在上面了
啊，
你说
有点多余，当时觉得。然后这周就、官方就出来说了，这个游戏总监就说，其实当时呢，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烤肉的场景，其实都是实拍啊，
是一条新的道路。
嗯，就是你不觉得非常复古吗？
很多人很愤怒
啊，
在吵这个事儿。
嗯，
说你是不是偷懒啊？你这样是不是没有诚意啊？
嗯，
我不理解这里边的这个。
建议下次你龙也实拍啊。
嗯，
对吧？
你找点人演呗。
我觉得
穿着皮套。
我觉得没有什么没有诚意这件事儿，但是他实拍这个东西，它就是效果很好，
非常好啊。
我就是觉得他从这个实拍的食物，然后切回到你游戏中的那一瞬间，
嗯，
玩家会不会有点出戏？
不是断层的感觉，
哎，对，
那就是你得保证你那个游戏画面，平常的游戏画面也很好的情况下，
啊、那肯定是达不到这个
实拍的效果，达不到这个烤肉的这个水平的，
嗯、
是。
嗯，
但别差太多，别烤肉的时候 PS5 你切回来变 PS1 了，
太远了，
那这还挺复古。
烤肉的时候是那个 DQ11， 然后出来之后是 DQ11 那 2D 的那个世界。
PS1 时代好多游戏都是实拍的，那个过场动画，
对，
红警也是，
红警有那个实拍的动画，
对，
而且那个实拍的还挺好看的，
演
的
挺好的，
演剧好
似的，那挺胡逼的演的都。对，
我对实拍没有任何意见，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你把你的经费省下来。好好坐在游戏其他地方，
哎，对，
日本人做游戏总喜欢把大量的钱放在一些确实很美好但是似乎又不是那么重要的地方，
可以但没必要，
可以但没必要的地方。
他应该留了一些经费，不是这个卡普空的员工的工资有一些提升吗？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脑子中想的是另一件事儿，就是这过程中他们拍这个实拍
啊，
肯定会有这种，
那肯定自己参了呀，
没有拍好的
不是，就是咱们这团队今天说周末组织出去露营，
哎，
然后呢咱带着设备去，带着食材这些东西去，咱就先拍，
嗯
啊，拍的不好的呢咱就参了，
嗯，
拍的好呢导演说
咱也参，
拍的好的肯定也参了，
保一条保一条，
对，保一条开心，
对吧，
陈佩斯吃面条是吧，
保一条保一条，就是出去团建的同时还得干活，
嗯，
真可怕，
嗯，
想想
行，
但肉看着挺像，
但是确实我也是很喜欢看那种日本人拍的出去那种一个人露营的视频，
对，装备巨，
然后做饭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
啊，
就奔着这个来的，
是的。
那说到
嗯，
那说到这个卡普空这周他们还整了一个怪物猎人的怪物总选举，
这个活我真的觉得是、
怪物猎人人龙的人气投票啊，
对，也是
没人选电龙啊，
谁喜欢
你说的是电龙还是奇怪龙？
啊、是奇怪龙，
奇怪
龙，
奇怪龙，
就是老电龙。
对，
现在这个也是两周的时间吧，大概从前20，从后往前一点一点倒。
哎，
今天是终于公布了前十名，也告诉我们冠军啊，冠军是属于这个哈士奇啊，雷狼龙，
居然是雷狼，
雷狼龙冠军，我还是能理解的。首先，它装备就很好看。对吧？哥，我们说龙，
是
你得考虑到这个龙打造出来的装备武器，
嗯，
很漂亮。
而且
这个龙本身做的也栩栩如生的啊，
对 P3 封面怪 P3 也是就是一个阶段嘛，就是从、
感觉从一个没那么主流的游戏瞬间变成了一个非常主流的游戏，
可能很多人很多人
在 P3 之前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游戏，那 P3 以后可能就是逐渐被大家所知道，
而且雷狼龙这几年在新作里面登场率也非常高，
对，
一定会
基本上都有，
对于太刀侠来说怎么用一套这个灵活的剑切加居合处理掉雷狼龙发疯的那一套，也是这个必修课之一啊。
但是没有轰龙还是挺可惜的，前十居然
怎么会没有轰龙
呢？前十为什么没有
乾隆？
啊，然后这个排名
乾隆谍影，
可以。那如果是乾隆的话，应该是角龙。
嗯，可惜。可惜也没有我喜爱的像什么祖龙之类的这种龙，
哎，不知道后面十名有没有？
没有，我最喜欢的骚鸟。
嗯，第二名好像是这个灭灭子，是吧？
对，灭尽龙。
嗯，灭尽龙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评价如此之高。
哎，我给你看一下啊，你看这个前十里啊，就是世界跟冰原的怪非常多，
对，比例很高，
对，
但是唯独第三名。
对，然后就是说啊，这个销量还是很决定这个。
对，
而且好像近战龙很多，
对，
嗯，
啊，龙还分近战和远程的吗？
不是，就是你打起来之后，他的这个动作的
啊，以这个体术为主是吧？
对，
那近战是真的有，不是有那个拳击的那个。那叫啥来着？
金狮子，
金狮子是吗？
不是，是那个拳头上有两个绿的那个
岩，
哦，碎龙，
碎
龙，
碎
龙，
碎龙，会爆炸。
我觉得那挺帅的，
我可讨厌他了。
嗯，
但是海龙，我觉得真没什么道理。
对，
这
什么
太
三名
海龙？
海龙我是不理解的。我觉得海龙是玩的最少的吧，
和另外九个格格不入。
嗯，
就是大家真的很喜欢海战吗？我真的
没有，大家可能是抱着比较巨魔的心态投的。我猜，
那跟人感觉就是 FF 十四投蛮神，最后投出来个利维亚桑第三名一样，不是很理解啊？怎么会这样？
啊，世界跟冰原人气真的高，灭境龙居然上了两个，上了灭境龙跟剑士灭境龙。
对
对, 对，但是同样很高的，其实还有这个黑市龙和他的那个天回，
嗯，
两个形态也是都进来了。
对，
但我最喜欢的是冰咒龙，我觉得特别漂亮
啊。那是
F 十四，我想起之前打那个就是排每日随机的时候，
嗯，
打蛮神，然后有时候会排到那个雷神嘛，
嗯，
然后就一定会有人刷拉姆，我老婆，特别好笑。
拉姆是个大老头啊，胡子贼长，拖到地板上那种啊，一个老头。
他说的是那个名字的意思，
拉姆和雷姆，
还有一个拉姆，另外一个拉姆
老婆还行。
对对对对对。
哎，不过我喜欢这几头还都在榜上。
嗯，
首先这个黄黑龙是我 P 三里最喜欢的一头古龙。
嗯，
然后还有这个驯龙，驯龙也是我最喜欢的。
驯龙挺帅的，
驯喵，
而且我觉得驯龙完全体验了这卡普空的这个美学。
对，
眼睛两像两个车尾灯一样红的，是吧？
对，它就没有特点，
它那个残影的效果。
驯龙这个好鬼也同款特效，
对，
威斯克也同款特效，是吧？
对，但是驯龙很多人喜欢驯龙，是因为它的装备比较就在早年间
比较帅，
布料比较少，
男的帅，女的色啊。
对
对，
嗯，
然后还有这个天慧龙，红色有角三倍速，
嗯，
我觉得这几个怪都是设计的比较有特点的，
嗯，
就是属于它很夸张，但是又很好玩，然后你一想又很合理。的这种就卡普空这种奇幻的风格，
对，
嗯，
还是挺好玩。
这种投票可以多来点，我觉得每个游戏卡普空每个游戏都可以这样投一下。
他们因为好的鲜明的角色比较多嘛，
对，投一下《生化危机》系列 BOSS 人气排行榜。
哎，手里牌多就是这么嚣张，
还是威斯克吧？
那肯定是威斯克第一名。
嗯，那就别排了吧，
后面没什么可排的必要
的。
这不是跟他们现在正在开的这个《怪物猎人》BGM 总选举一样吗？
哦。
嗯，其实也没什么好选，
前十名全是英雄之证，
对，就是不同版本的英雄之证。
行，
他做饭音乐我挺喜欢，
可以，
对，
就挺好。
烤肉音乐我挺喜欢，
烤肉音乐，
嗯，
真好。
那接下来还是说一下卡普空的事儿。
哎，对，卡普空这个前段时间就是10号跟12号吧，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有他们这个 Highlight Day 的这个线上的这个公开活动。公开了包括这个 Exo Primal 跟这个怪物猎人，
啊，
还有怪物猎人物语，
啊，
还有这个奇，哎，那中文是叫奇吧，
是奇，
他我不知道他中文官方名字叫什么，忘了，
嗯，
然后等一系列他们这个新作品的一些消息，其中也包括这个街霸六啊，
对，
然后这个终于是公布了好鬼的首支这个算是角色预告吧，这个看上去应该是在这个他那个环球游历里，应该是你第一次碰见他的时候的那段，
对
的感觉，
出场秀。
好鬼是街霸六季票公开的这个四个人物里的最后一个，就是第一年的季票说了我们要公开四个角色，但是我们本来都以为他可能是在比如说2月份的这个 CPT 上可能
就已经上了，
就上了，对，但其实一拖再拖，然后这个 CPT 的时候上了是艾德，所以这个好鬼他说春季感觉可能奔着5、6月份去了，很可惜啊，很可惜，但也合理。他说我们这个是一年的季票，他是6月份卖的，然后这可不是顶到最后是一年吗？
啊，
是，
对，就很离谱。然后这个六代的好鬼啊，这个造型是现在看上去是沿用了5代的这个比较壮硕的这个体型。然后他们也说了，说我们这个时间线啊，其实是在推动的。
对，一头白发白胡子，
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造型是比5代的这个时间线更往后了一点，所以就好鬼还是，这个，
所以变成这个白发状态了，
对对对，然后他体型也是比较壮硕，那个跟4代那个比较干练的那个形象不太一样。
嗯，
然后比较离谱是为什么他升龙拳的时候有一帧啊，有那么几帧龙的形象
啊，
就很有意思
啊。
对，然后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在印证大家长久以来的一个猜测，就说龙是他儿子。
对，这个其实卡普空很长时间就把这个设定像是吃掉了不要了一样
啊，
但是少年街霸里的一个留存下来的一直未经真实验证的一个说法， 就是他是龙的亲生爸爸，
有这么说的吗？谁谁亲生爸爸？我头一回听说这么这么练、啊、
我是你爸，
龙是他的亲生儿子
啊！
您好，我是你偶像。
对，说不定这次在六代把这个设定给补回来啊。
对，然后
那他会把这么重要的事儿放在一个 DLC 里说吗？
哦，但他不是，他不是说放在一个 DLC 里，
他只
是
验证这个。
他 DLC 就是加入这个角色嘛，
嗯、
然后他、就相应了，他会在他那个。环球游历就算他这代推的这个剧情模式吧，
嗯，
然后会有一些演出，就比如说现在啊，街霸六里没有方那个角色，但是有阿鬼，然后阿鬼的师傅就是方，他特别喜欢方，
嗯、
然后呢，虽然街霸六里没有方作为可用角色，但他在那个环球游历里
有
见到这个角色，
是的，
然后跟你说啊，原来这是我徒弟想要找什么什么东西啊，那你就把他弄吧，反正就类似这种，
嗯、
所以可能会不知道他会不会说，但是很奇怪，他为什么就是。在放那个升龙拳的时候给了龙的画面，这很奇怪、
嗯、我觉得是一个明确的暗示。
对，但是你从另一方面说啊，他们俩确实有一些渊源跟纠葛，因为龙的师傅被他杀了，
是、
啊、就是他的师叔钢拳，
对对对，
但是又很奇怪，这游戏里有钢拳的动作，就是你在碰到一些别的 NPC 的时候呢，那个 NPC 会用一些钢拳的招式、
哦、
但钢拳在以前的作品里感觉像是死了、
嗯、
但是
后来又复活了，
对，你又不知道这个六里会不会又把他给捞回来、
嗯、
对，街霸四里有钢拳，
以我对街霸剧情的理解、啊、
为什么、
很有可能最后会变成一个如说的事，就是还是暗示，全都留在暗示层面、
啊、反正就是咱们以武会友，
对，
那些细枝末节的事不用谈的那么，
不会跟你说那么清楚、
哎、
大概大家他玩了一下这个梗然后就到此为止了、
嗯、
对，总之很好笑啊，等他上的时候我们再进游戏里看看，
嗯
嗯，
然后现在看不出任何强度上面的事，现在那个那天
咱肯定看不出来，
对，东大在开玩笑，因为他这个片子属于是一个剧情的那个片子，没有任何他角色招式的一个展示，然后东大就说啊，那我们现在能确定的他有波动，有升龙，
对，
然后
对废话，嗯、
对，很爽，很爽，
嗯，该有的，
对，
确实就是废话。
对了，他们我记得看到那个总监还说啊，我们这代的这个好鬼还是稍微参考了一些动物的这个形象，就让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质感更加的壮实。
嗯，
然后他一说到动物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怪物猎人的动物，叫金狮子
啊，
嗯、
哦，电狒狒，
金狮子有些招和他挺像的啊，你别说。什么从天而降的一个劈砍一类的这种，
嗯，那个锤地，
对，
看这个，
哎，行吧，等吧，
行，这周也不仅是有卡普空这个发布会的第二天，还有一个经典的这个马里奥日，
哎，
特别活动 Mario，
嗯，3月10号，
嗯，
其实就是他那个英文的那个，
它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视觉上的一种像谐音梗的东西，
对对对，
啊。每年的这个时候会公布一些马里奥这个 IP 的新动作、
嗯、
那么这次公布的可能最大的反而是超级马里奥的新电影，
哎
哎，
嗯，
还有下一部，
对，2026年4月3日上映，
因为上一部结尾那个彩蛋里边有耀西的声音嘛，
对、
嗯、
有耀西的蛋跟他的声音，
对，
那所以可能会是讲一个耀西的故事，或者是
就有可能耀西会登场，
嗯
啊，杀死耀西，
你现在总是会你现在总是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拐点，
在这个剧情比较重要的时候把耀西扔到悬崖之下，
嗯，耀西孵蛋，然后马里奥骑上面，
就是骑着耀西，对，然
后
跳悬崖的时候把耀西给蹬下去，
扔了，
马里奥上去了，
嗯，我不是这么想的，你那个感觉像战神一的那个感觉像战神一的画面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也公布了一些之前其实也就公布过的，
哎，
马里奥游戏正式的发售日期，
是的，
一个是纸片马里奥 RPG 是5月23号，
嗯，
然后路易基洋楼二它的 HD 版
重置
在6月27日，
对，
嗯，
哎，我今天春节的时候还正好把路易基三给打通了，
哦，
流程还是挺长的呢，就是它的那个单人模式还是挺量大管饱，大家可以试一试，
嗯，
但是啊，这个路易吉这个系列一直都不是卡普空本社做的，所以你
卡普空，
卡普空被带走了，
还想好鬼呢？
对，
嗯，
他一直不是任天堂本社做的，是那个，
嗯，
加拿大的那个 Next Level 还是叫什么我忘了，就是反正是那个北美的那个工作室做的，所以你就能感觉到他的这个关卡设计层面跟本社。就是有相似的味道，但是细节上会有点不太一样，
嗯，对，
尤其我玩三的时候到中后期有一些关卡特别明显，就是他当下他 他觉得你能想到的一些事儿，你想不到，你真的没有任何头绪，就会卡住。
嗯，
就是我频繁的会遇到这种思维上卡住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可能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对、
嗯、
对，总之大家可以试一试。
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NS Online 会员的上新。有这个马里奥医生、马里奥高尔夫 GB、马里奥网球 GB， 然后都是将于3月12号，就是现在大家应该已经能玩到了。
哎，
在这个
他们要不出一个新的掌机，然后这掌机呢、
哦，
就是你只能玩这些
会员游戏
，NS 会员里的，
就是一个
老游戏
啊，就专门让你玩这些的一个机器，
啊、就是一个可以联网的 GBA。
嗯，
你在查询呢，是不是 NS Lite？
那 NS Lite 又有点这个小用了，感觉
对、
嗯，最好是有一个更轻便的掌机，
嗯，
哎，但我觉得它这个真挺不错的。你现在想玩一些老游戏，如果你不去淘二手的话，就是或者用模拟器的话，真的很不舒服。
嗯、
就是我倒是挺喜欢这种它这种
它那即时存档和倒带都挺不错的。
对，
它那个倒带是我真的玩了一次《马里奥一》。世界那个
啊、
一版的那个就是用倒带那个功能过的，
嗯
啊，中间有些关
超马一是吗？
对，
嗯，确实
之前
有些
关我真的过不去，
对，对尤其是最后一关，我当时玩的时候，就是因为最后一关是那个迷宫嘛，如果你之前没玩过，你就是第一次进去玩那关，你肯定不够，生命肯定不够，然后你要从头再玩到那儿的话就很煎熬，所以那个倒带还是挺好
的。我一直都是买这个会员啊，但是确实这里面大量的游戏都没有中文嘛，
嗯
嗯，还是挺苦恼的，让我，嗯，不过那时候游戏整体还好一点，
对，
嗯，好，那就接下来说一些还没有信儿，就是刚刚有点信儿，然后
还没有信儿，
这是咋说、啊？
现场编新闻啊，
现场编一些，
刚刚
让大家听来很有意思。
刚刚有信儿的消息啊，一个是 Summer Game Fest， 它的直播时间正式公布了
啊，
嗯，开票时间是定在5月7号，
嗯。
然后将在6月8日上午5点进行
直播。其实还是往年 E3 那个期间，虽然现在没有 E3 了，
嗯，对，还是说回那个事儿，现在没有 E3 了。
对，我估计可能其他的一些活动也会在那附近的时间举办。
嗯、一到这个
EA 的发布会、育碧的发布会、
微软的发布会
啊、
任天堂直面会、
任天堂、
嗯、
对，然后 Summer Game Fest、Future Games Show、
PC Gaming
PC Gaming Show，
你报菜名。就五月底、6月、7月，就是这部分时间，基本上
是5、6月吧。
嗯，
给你看一波，
嗯，
给你爽一波。
随着这个气温是
拉我们公司的股价，
对、哦，
做一些操作
啊、
嗯。
对，然后他这个 Summer Game Fest 从那个疫情比较消停了以后，就开始有线下了。
嗯，
就他线下其实是有一个。小E3的这种一个展示的区域
，E3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对，然后他比如说去年那个街霸还没正式发售的时候，他现场他的那个展会现场就可以试玩街霸。
哦，
对，
还挺
逗的。希望这个我小阿Gale哥哥早日取代E3，再重新办回来。
现在差不多了，现在他已经差不多了，把别人都熬死了，
成老艺术家了。
这么个逻辑是吧？
还真就这么个逻辑。
然后另外呢，2024年这个 GDC 也是将在下周开始了。
哎，
嗯，3月18日至22日在美国旧金山举办。每年 GDC 也是有大量的怎么说全球各地的开发者吧，然后做一些讲座啊，而且他们还有专门的线下的活动，这种我就线下 party 吧，算是
开发者分享还挺好的，
对产业挺重要的。这个
不管是做独立游戏的开发者，还是做大型3A游戏的开发者。
而且之前采访了各种各样的在国内做游戏的人，
嗯，
他们都会说，其实 GDC 的演讲或者是当时网站里面那些视频，对他们的帮助都是非常大的。
对，
嗯，大家也可以感兴趣的，也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
对，以及大家也可以看看最后那个奖项的提名。
嗯，
对，可能会有一些你错过的比较好的独立游戏。
对，他们对独立游戏的这个专注的点，确实是其他展会没有的吧？嗯，
小木木嘛，对，
行。然后另外一边呢，昨天晚上英伟达发布了《黑神话：悟空》的
啊
光线追踪的视频，DLS 3.5的预告片，刚开始是渲染了几个非常惊艳的，我觉得
场景、
水面的反射，
那个画面提升也太大了吧！我天
哪！然后光照进窗户或者门框，
对，第一个场景是娜迦说的那个水面的那个东西，
嗯，
就是让你看水体。 这个焦散和反射的那种效果。
嗯，
然后紧接着第二个画面是一个黑洞洞的一个房间，然后开了一扇门，
嗯，
然后你看那个光，
对，
盈盈的照进来的效果，
嗯，达利园效应，
嗯，丁达尔效应，达利园效应还行啊，
丁老头效应，
嗯，然后后面还有这个，应该是独地大王，
嗯，
的那个亭子，
啊，
嗯，风吹过啊，落叶落下来的效果，这样正当你觉得有点这个。刚有点宁静的状态的时候，然后进了一段非常短的战斗画面，
打斗，
嗯，
感觉音效好像改了改，
哦，是吧？
哦，
嗯，
好像是音效跟之前不太一样。
哦，但是这打斗我确实是我看的可能最流畅的一次，
那挺流畅的。
嗯，
哇，但我现在有点慌啊，他这个现在拉这么满，
配置要求，
对，我去年刚组的新电脑是不是有点跟不上啊？
啊，
就看他优化怎么样。
说是线下
像新演员一样。全裸在组队，嗯，
小五全裸我都宁可看一下。
你可以用颜色，你可以用大号开直播。
这个是线下试玩的时候是用4070跑的这个游戏，当时是可以跑到4K 100帧的。
哇，哦嗯，
线下试玩，
所以我觉得优化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嗯，但是像线下试玩毕竟是一个
单独的版本，
对，设置好的一个单独的空间，
对，不好说。
那倒是啊，那，嗯，就不一样了。对，
嗯，希望它这个
反正八月份就能，就可以玩到了嘛。
对，
嗯
啊。
就现在玩不到就是很着急嘛，
希望开发顺利，然后能够顺利的在八月份发售，
嗯，
但说到英伟达这个黑神话的这个事儿，我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那个
扫码预约是吧，
对，就是你点击预约的那个诈骗广告给我气坏了，
关键是你是在公司大群里发的，
对对，然后
你助长了这个
对，关键是西总发的，我觉得西总发，哎，他发肯定很靠谱，啊，
就赖习总，
啊，对，然后我就点进去看，
习总没说老瞎发新闻，
就是瞎来，
我最近对习总这个警戒心高了很多，
对，
啊，
对，他老不评判就发到群里，
对，然后他就怎么那个诈骗的是个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张图开局就纯靠一张图来骗，
嗯，
然后那个图的那个截图的感觉像是这个英伟达的
官
方推特
特正经
感觉给你发的，说啊我们现在这个可以有封测预约，然后给了个链接，然后你点进去，
嗯，
点进去以后，然后看上去像是英伟达官网的一个页面，
嗯，
然后你不管你点哪里它都会跳出一个这个
哪里不会点哪里，
哪里不会点哪里，然后一个 Steam 的登录界面，
嗯，
然后呢平平无奇的登录界面，你一旦登录了以后呢，你就会很奇怪收到一个不太一样的验证码，我当时其实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是怎么回事呢？他那个验证码不是说我登录的这个验证码，
嗯，
二次的验证，然后他那个验证码呢是移除验证器的验证码，
啊，
然后呢我登录好了以后，我发现给我的这个邮件不太对，然后我立马打开我的 Steam 的手机的 App， 然后看了一眼，果然我的那个验证器从我的现在这台手机上被转移走了，
嗯，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不太对了，然后我立马赶快就把这个验证器给转移回来，
哇塞，
然后就，嗯，等于是我在我的 APP 上重新操作一下，然后把这个绑定回到我的手机，
嗯，
然后我再去翻登录记录，就已经有了三次未知设备的登录，
嗯，啊，
对，还好我的 Steam 账号里没有什么可交易物品或者是余额什么的，
嗯，万一找不回来，你的账号就会出现在 Steam 管游戏管家那种，
嗯，
里面给出租给别人玩了，就变成
对，
嗯，
就很烦，对，希望大家这个小心警惕啊，嗯，一定要，
虽然很急。
对，一定要
大家都很急，
盯准这个官方渠道，游戏科学的官方渠道和这个英伟达的官方渠道，
嗯，
以及啊，说到这个诈骗，然后 Xbox 最近也发了一个关于扫码盗刷的这个欺诈行为公告，
嗯，
就是说
这么严重啊，最近
对，就是微软中国在他们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发了这个公告，简单来说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就是扫码，然后进入到什么微信群、QQ 群，然后什么低价返现支付的这些活动，这些都不是他们官方啊保障的这些活动，还是希望大家通过官方渠道来购买享受他们的服务。
嗯，大家还是多坐坐地铁，地铁里这种让你警惕诈骗的消息还是很多的啊，提高自己的警惕心。
嗯
嗯，
那说再说两个这个产业相关的吧，因为咱们之前总是报道一些裁员方面的消息嘛。
哦，
我说一个关于财老板的故事吧。
哇塞，
收获 Payday 3的，
Payday，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 Payday 3已经发售有一段时间在 Steam 上，但是差评不断呀。
嗯，
这游戏基本上我也买了，我玩了20个小时。
嗯，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直接下定论，就是这游戏废了，就不可能救回来。这游戏，
嗯，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一次尝试，因为它换了开发商，因为二代的这个 Payday 2 是 Overkill 做的嘛，
嗯，
然后饱受好评，而且也是 Steam 上最热门的那个打枪 PVE 游戏之一吧，
嗯，
但是《收获日三》呢，整体来说就是玩法上根本达不到佩德二已经攒了这么多年的那种丰富程度，除此之外还存在大量的 bug 啊，这种问题啊，匹配问题啊，服务器问题啊，全程联网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总之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预期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嘛，
嗯，
这个他们这个开发商 Starbreeze 开了个会，然后董事会决定把这个 CEO 给裁掉，
弹劾了，
觉得你可能没办法带领这个组继续去做这个游戏啊，
嗯，
我觉得还挺，就是大家会想要发生的那种事儿，这是那种一个游戏啊，
没做好
，玩家叫苦不迭，
嗯，
然后这个浪费大家钱，
嗯，
然后咔就把你 CEO 干死，然后换一个人上来好好整，
嗯，
要是所有的这个游戏都有这种，
有点表示嘛，
对，
上来，
对，
啊，
你甭管这个东西游戏以后好不好了，我会觉得我那个100多块钱算是花到地方了，
对，行，啊，
就当门票了，
你买的是这个是吧？
就当是票价了吧，
嗯，
我看了一出戏啊，能把开发商给干死。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嗯，
除此之外就是其实有一款游戏叫这个赵云传重制版，
哦，
云汉腾龙是吧，
嗯，
一月份卖的吧，
对，这个游戏其实是一个特别老的游戏的国产游戏的重制版，
是，
嗯，
而且当年还挺，
嗯，
挺厉害，
之前新闻发售的时候新闻没说，主要是因为我没玩过，啊，没什么可说，这我岁数在这摆着没办法，就是
好家伙，嗯，
这个游戏的工作室醉江月工作室因为开发资金断裂，团队人员解散，新内容开发暂停，然后工作室名义保留，但是就等于就是解散了，
嗯，
实质上解散了，然后这个游戏将由这个发行方代理运营，说实话就是很难办，
很难接下来，
对，这个游戏看来也是发这个销售的这个没有达到预期嘛，
嗯，
可能是，就是这两个新闻，
因为老的那个赵云传我好像是玩过的，
哦，你是玩过的，
电脑上，嗯
嗯，
但是我看到这个新版的确实就不是很想买，
为啥呢，
就是我可能就是第一眼的那个，
啊，卖相上，
对，卖枪上吧，虽然它是怎么说高清化了，
嗯，
骑马打仗这些东西，
确实不是我会喜欢的类型。
哎，但是我也聊这话题，我也很想问你们，就是你们在什么情况下会买一个游戏的重制版？
嗯，
当然重制也分两种嘛，
嗯，
对
吧？
对对，
一种是可能就是把画面和一些这个问题进行修复，买了重制，还有一些可能是
重做，
增加了新内容，重新做的这种啊，
嗯。那你问的是哪种呢？
我问的是第一种，
就是
只在画面
，
嗯，首先这原版的游戏得足够好，
嗯，
就比方说《幽灵轨迹》，
嗯，
哎，我刚想说这个
啊，《幽灵轨迹》马上要出这个手机平台的了，
嗯，移动版，
对，
就它这个重制版要上移动平台，
对，上移动平台，我可能还是会买，
嗯
啊，像《幽灵轨迹》这种，我确实会买下去，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做的非常好。而且它随着它上了一个新的平台之后，我就可以安利我的朋友，本来没有吃下这波安利的，在时隔多年之后再一次喂
啊，
这个非常残酷的进行投喂，然后这种时候我会去买。
嗯
嗯，
像我的话一般都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这游戏我玩过，但是我特别特别喜欢，但我现在已经不太好用现有的设备去玩了，
嗯，
啊，它出了一个重置，
嗯，
啊，然后我就可能就是会为情怀买单收一份，然后可能会再玩一遍，这种情况。然后再一种情况就是这游戏我错过了，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么一回事，
哦，
然后被别人安利的，比如说幽灵轨迹当时就是吃了天书的安利，
嗯，
他就跟我说这游戏我不能跟你多说，但是特好，
嗯，
你肯定不会失望，
嗯，
对，
然后我说行，然后等他 NS 那个重制版上的时候，然后我就买了一份，哇，果然太爽了，打完的时候
不会让人失望的游戏，
对，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是一些别的，就是没有人跟我说过，然后就可能我也不是很知道，然后就是哎，他突然出了一个重置，这种可能我就不考虑了，
嗯，
就是可能就是没有缘分，等我跟他有缘分的时候我会啊再买回来。
这话题其实我可以说，
嗯，
因为我最近买了一款游戏经典游戏的重置版，叫魔兽争霸三重置
那么是为了什么，
也是声名在外了，啊，
那么代价是什么，
我为了什么呢，那天打折了，原价160变成100了，
啊，
我坐在那个桌子前看着那个亚服战网的那个界面，看着这个游戏的画面，
嗯，
我就觉得我被吸进去了
啊，
就有一股邪恶的力量在我脑海里，
60块钱就给你吸进去了，
在脑海里跟我说，
啊，
买它买了它，
你也被重铸了，
考迪克在你的耳边，
啊，
总之就是买了，然后在办公室里没有事没事打两把，
是
打剧情模式，
就收获了所有人的鄙视，
收获了所有人的鄙视 所有人办公室里目前没有人看我玩这个不过来催我两口，
因为连我都
啊，对，连你对
接受不了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还挺好玩的
啊。
为什么呢？首先，《魔兽争霸三》是好玩的游戏，
对
对吗？你告诉我一个《魔兽争霸三》的重置，它能难玩到哪去呢？它还是好玩的，说白了就是很好玩。然后那个人物建模、场景和那个建筑都是重做的模型嘛，是真他娘的丑。就是我很少见到一个，
我觉得问题就在于他那个重置，我没觉得他很现代啊，看着
完全不现代。
对啊，
啊，他有现代的部分，就大家以为他就是一个纯画面的重置，其实不是的，他做了平衡性，剧情战役关卡上有重做的完全重做的关卡，比如还有剧情上有补足，比如那个阿尔萨斯屠杀斯坦索姆那关，
啊，
那关是完全重做的，把斯坦索姆的地形做成了魔兽世界里那个斯坦索姆的样子，然后加入了一些斯坦索姆里的 boss， 然后。个别关卡也完全重，比如那个进攻太阳之井那关，太阳之井的那个银月城地图重做了，还把那个精灵至高王给做进去了，因为原版是杀了希瓦纳斯之后，就暗夜精灵不是高等精灵就没有英雄了，这些你们都在乎吗？是不是？不在乎。
我曾经在乎，现在已经不在乎，
总之就是不是一个纯粹的彻底重做，就是有变化，包括有一些阵营加了新兵种，暗夜精灵加入了销售这样的兵种啊，就是打起来。反而别有一番乐趣了，就是这个钱冤不冤枉？
你刚说这个话的时候，你自己的
说的很无力，感觉
根本没有人同意我
的
观点。
你的眼神在我们三个之间游移，你知道吗？
越来越无力。
对，这事儿我也不装了啊，
哎。那我特好奇一个事儿，那他重置了以后，他那地图编辑器重置了
没？重置。但是我买它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大神在社区里。重做了《魔兽争霸一》和《魔兽争霸二》的剧情战役，
啊，
而且做的特别好，
就是用那个地图编辑器。
对，
啊，
我就是为了玩这个部分才买的它，
那么有可能在那个地图编辑器里玩到远古遗迹什么
Dota 一
Dota 一
守卫雅典娜，
全该有的都有啊，还在
猪羊，
对，
钩肥，
哎
TD，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说这些事儿为什么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呢？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给几个人全安上那个老板的波三，然后大家一块儿连这些，
是
那还也没有这必要。
游戏更新到了1.3几，
不如玩帝国时代
1.30，因为大家玩魔兽争霸都会玩那个最老的几个版本，1.24、1.25、1.26，最高到1.27嘛。但是它其实还是一直在推出新版本，1.28、1.29。你想玩到这些最新的版本，还是得装一个官方的这个，这个理由可能也不是很充足，是吧？
充足，你别自己找吧，你的形象怎么？
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
是吧？
嗯，
太好了，
理解，祝福。
等国服回归了，我再买一个。
还国服呢？
别了吧。行吧，说点那个眼巴前见得着的吧。首先这周圣兽之王，然后下周呢是22号两款新游戏，一个是《龙
之
信
条 2,
浪人崛起》。
浪人崛起，
哎，
豆哥在玩《浪人崛起》
啊，
对，
有没有人是因为我是想玩《龙之信条二》，可能《浪人崛起》我就短暂的放弃了。《
浪人崛起》我会等一个 PC 版。
这俩我倒都还挺想玩，但我也确实想在都在 PC 上玩。对
啊，是啊。
我觉得忍者组这个首发可能优化还要等一等，
对对对，他们传统是这样的，
对，稍微等等吧，
就等一波首发的，
上了 PC 打个折，比 PS5 版本便宜200块钱，
便宜200块钱，
而且还是全 DLC 版本，
哎呦，那你真
是太看得起光荣了，
有的等了。
你这时候就奔着200块钱去了，那魔兽世界怎么？那魔兽争霸怎么60块钱给你吸进去？
那不一样，魔兽的事儿不一样，
那是
魔兽的事儿不用弄那么清楚。
但我觉得光荣不会这么干的，
是吗？因为我是觉得人王他就是这么干的。人王的话一般不都有仨 DLC 嘛，而且打折力度还算大，在光荣游戏里横向比较的话，我打算等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大家如果有 PS5 的话，感觉。下个月这两个游戏还都可以试一试，
都可以玩一玩。
对，最近也没什么别的新游戏了，
是早买早享受，晚买等折扣。
那我就既然说到最近玩什么，在我想，因为《绝地潜兵二》这个游戏，在 Steam 已经霸榜很长时间了，其实最近它也是热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游戏。
对，
我打算在接下来只要我上节目的时候呢，我就稍微说一下这游戏最近的更新情况，因为我知道咱们社区有很多人还在玩嘛。它在这一周经历了一次相对较大的一次更新。
对，我也玩了。
首先第一次逼波更新是大家一直在骂的那个事儿，
武器平衡性，
武器平衡性调整。
嗯，
大家最喜欢的那个紫鬼枪现在被削的很大一笔，就是。你必须得把这个枪调成过热模式，不安全模式，你才能打出可观的伤害来。但是这个模式的缺点就是我蓄力稍微长了一两秒，
一两秒你就
把自己给崩死
了，对，
自爆了就。然后 除此之外还加强了一些别的武器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重点是难度调整，就是说地图上的这个虫子大虫子数量增加了，
嗯
嗯，
七难度以上非常地狱。
对，我们玩了一次，第一次去的七，
我们因为之七八九这三个难度在这之前我们基本上随便打的，还挺简单的，
嗯，
在这次更新之后七难度就已经很要命了，可以说六难度都很难，甚至
是。
然后这是第一波更新，第二波更新加入了这个机甲，
嗯，
它游戏里叫爱国者外骨骼嘛，
嗯，
这个东西非常强力，
好
很厉害，
啊，没有，
但它的问题是带弹量确实不太够，
嗯，
机关枪能带1000发，火箭弹能带20发，
嗯，
招下来之后呢再想再招就要等待10分钟，而且最多只能招2次，
嗯，
基本上就是说开场之后压力大的时候招一波下来，撤退的时候招一个，而且还有很大的几率这个东西莫名其妙自己就死了，落地往那一落就死了，
对，
或者是你开着开着它不知道怎么回事咔自己死了啊，就是
被石头绊了一下，
被石头绊了一下给自己绊死了都是有可能的，或者队友扔颗雷
对，
给炸死了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特别怕那个爆炸方向的伤害，嗯，
对
啊，
打机器人的话我觉得是完全用不了的，
是
打虫子还能用一用，
嗯，
但是这个也不是重点，重点是昨天还是前天啊，又更新了一波新的战争债券
啊，那我还真不知道
啊，你还没玩是吧，
嗯，
这个我玩了，新的债券里包含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它就跟那个铁血老兵债券一样，这次叫这个尖端科技啊，
嗯，
也叫什么遥遥领先，
这也是付费的那个，
是要花费1000超级货币来解锁的一个新债券，
嗯，
里面包含了3把主武器，2把还是1把的这个副武器，
嗯，
还有一颗雷，还有一个增强资源，还有3套护甲，
嗯，
护甲的特效很有意思，会降低受到的电弧伤害95%
啊，
也就是说队友随便使用这个特斯拉电弧枪，你
在旁边
你不用担心自己再被电死了，
哎，太好了。
还有那个特斯拉电弧塔这个东西啊，
嗯，
基本上大家基本是没法用的，因为这个东西不分敌我的杀伤，
嗯，
而且打中就是直接死，
嗯，
但是有了这身衣服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电海中这个畅
遨游
遨游了
啊，
说不定也是可以的，包括我还没时间解锁这个第三页的最好最厉害的这把新枪，它是一把，
嗯，
看上去是一把电弧散弹枪，感觉很强，但是第一页的这把步枪我个人非常喜欢，它是一把激光枪，但是它不是那种滋光束的激光枪，
嗯，
它是一个打子弹的激光枪
啊，小树状的那
种，一个一个小子弹
啊，
突出去，射速非常快，700多，而且伤害很可观。
嗯，
我认为弥补了这个游戏里目前没有一把好用的速射主武器的这个缺点。
可以
啊，因为大家现在喜欢用散弹枪，
嗯，
不喜欢用这个步枪。
对，
有了这把枪之后，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认为它已经和散弹枪可以占个平手，差不多是没有问题的了，
啊。可以，
这个游戏还在持续更新，而且咱之前不是也讨论过吗？
嗯，
咱有机会可以直播一下。
对，
遇到大更新的话。
而且他这个上了机甲之后我觉得真的可以直播一下，
嗯，
就为什么呢，我就特别怀念大家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嗯，
就是大家都保留着这个基础基本的对人性的尊重，
对，
就我跟萝卜第一天玩，
嗯，
春节第一天玩，那我们之间还讲究个什么交叉火力，
对对对，
互相掩护，
还有点战术，
哎，还有点这个
装模作样的，
对，然后现在就是你站在我的枪口面前，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对，
以前被大家都非常直接了啊。
以前翟瑞被人杀了我，我还说声对不起。
但是你们跟老白玩吗？现在，
现在不太敢跟。
全白老不开麦啊，所以就确实联机体验可能就不太好。然后所以就我跟白老就玩的比较少。
白老不开麦，还喜欢用那些需要开麦的东西，主要是
啊，
问题很大。
嗯，我扔了个380啊，
对，
听不见，
根本不说。
嗯，
等你看见已经晚了。
有机会还可以多多整整这个游戏相关的活，
行，
还是很好玩的。
是，
哎，当时另一个很好玩的游戏的 Finals 啊，也是在刚出的时候，我狠狠的玩了一波。
嗯，
然后结果呢，这个第一赛季基本上前半段吧，后面我就再也没碰过这游戏了。
The Finals，
嗯，然后 The Finals，
哦，
第二赛季也是即将到来了。
嗯。
给秃子整的挺兴奋的，
他玩这个，
对，我不知道他要不要回来玩，
嗯，
也是更新了几个新的技能吧，
就现在玩的人还多吗？
嗯，
他当初正经火了一阵子，
正经火了，
很多人拿他当这个新一代的 Apex 来看待了，
对，然后现在是正经的有点凉，
是吗，
啊，对，
这么快吗，
就是据说
是因为他更新新内容的频率不够吗，还是什么，
我觉得是首发的内容不够，
没接住，
嗯，对，
就是没接住，
嗯，
那没，
然后这次大更新呢是给不同体型的角色都加了一些新技能，
嗯，
然后一些饰品，然后包括这个新的名为这个 Power Shift 的5v5的推车模式，
嗯，
有人笑，
好新颖啊，
有人笑了，
好新颖
啊，
那
战地之王，
我那硬盘确实得留着，
嗯，
为啥呀，
推车嘛，
啊，
守望先锋嘛，
啊，对对对对 对，
啊，然后还加了一个像素风格的地图，
嗯，
有时间还是可以去看看，
行，
娜姐笑得非常勉强
啊，现在玩个游戏真费劲啊。
嗯，那么这周其实还有一个就 PS4 PS5 版的 IB，
嗯，
恐怖美术馆
正式发售
好游戏。
嗯，
但是
我
之前已经卖过 NS 版，
我确实
然后也上过 PC 之前那重置。
嗯，那这是一什么游戏、啊、
是个曾经是 RPG 用 RPG Maker 做的一个那种恐怖惊悚
啊
冒险游戏、
啊、它最早是一个社区里那种是 free game 吗那种
是就是在大概2010年到2012、2013年那期间有过很多日本人做的
像什么魔女之家那种
对
那时候出来的
在亚洲地区比较火的这种游戏狂妇、
嗯、
然后红美术馆、
嗯、
魔女之家、
嗯
啊、
什么灰色庭院那种
那你们都说它是神作就是好在哪儿
它的以当时那个时间点你能玩到那些恐怖游戏来说
像素 RPG Maker、
就是、
这个范围来说
对就是如此小成本它能给你非常好的就是它对于这个惊悚恐怖元素的把控我觉得是完全超越了很多这个体量做游戏人能把控的那种能力
能它是那种可以给你巨大情感冲击的游戏
然后、
就是、
对包括故事其实写的、
嗯、故事写的非常非常的好、嗯、就是包括角色塑造方面直到今天都有大量的人在、
嗯
探讨这个游戏里面的那些故事和人物塑造嘛
嗯
嗯,
嗯然后
而且那时候就很流行就是这种日式恐怖配上一个温情故事
对,
啊
然后它其实那些惊吓的点以一个 RPG Maker 的这个使用这个像素画面能呈现的这个限制来说达到了一个惊为天人的地步你可以现在
这么理解
就这么理解、嗯、就是
而且 RPG Maker 对于演出的支持其实
很有限吗
相对来说挺有限但是做的时候他们就会疯狂的使用这些演出的一些脚本之类的然后来给你做那种很惊悚恐怖的演出然后包括一些比较感人的演出
对
嗯
哦
那这个游戏我觉得算是那种不是特别恐怖的同类游戏的恐怖游戏其实还是以叙事为主
嗯
那些演出也不全是恐怖有的甚至有点搞笑
嗯
有的就有点让你觉得嗯就是那种特别日式电波的感觉也是有的
行感觉有时间还是可以试一下如果它剧情这么好
你可以把那几个都试
嗯
我刚才说的几个你可以都试
就一次性的恐怖补完
以及恐怖美术馆我记得我和四十二产生过一次群体性失忆和记忆错乱
啊，
就是这个孟德拉效应啊，就是我们俩都记得
曹孟德效应，
就是都记得蓝少曾经玩过这游戏，但其实那时候蓝少并没有玩过这游戏，
我就觉得蓝少可能玩过所有这类游戏，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道理。
但是这游戏你可能受不了。
是我有点怕恐怖，
因为我知道你是这个恐怖游戏这一块完全接受不了
啊，你是完全玩不了恐怖游戏是吗、
嗯？
也不是，
那以后就你来录恐怖游戏，
就比方
说，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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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是关键，我还
不要在办公室展露你的弱点，
我还
这会儿可没有什么好人呀、啊，
我还专门跟秃子讨论过这个事儿、
嗯，
秃子说你也怕恐怖游戏，你是不是可以来帮我带带班？我说不行，我说我怕恐怖游戏，但是我怕恐怖游戏的这个表现没有你好笑，就是
那你和秃子一块儿录，
啊、
对。
相扶相持，
但是你完全不玩任何恐怖游戏吗？
那你觉得本所算吗？就是刚刚想说这个
本所不太
啊。
宅肉有句名言，《生化危机4》太恐怖了，
《生化危机4》是挺恐怖的，《生化危机4》那个第一关。
别说，
我觉得你说《生化危机一》恐怖，我还能理解，
《生化危机二》也挺恐怖
啊。对，一二就你说一二恐怖，我还能理解。四、
啊，
不是你火力那么猛，然后那体术又那么强，你
不是你一开始你火力还没那么猛呢。
那你一开始那手枪也很厉害，不是那村民也很弱，主要、
啊、
不是你就看着梁这个人，你还觉得有什么东西恐怖的吗？
你在第一关就有一个那个小教堂，那个小村子
啊，
然后从旁边一般不都是从左边走吗？
嗯、
啊，反正我是从左边走，那正面我根本不敢去，
啊、
然后从左边走，那有一个老奶奶，
嗯、
啊，然后在那儿就是后面还有一只鸡，
嗯、
啊，然后老奶奶在那儿絮絮叨叨拿个剪子，
然后我就一枪打他脸上，
哇，
过去一脚给他踹翻了，拿那小刀拿他膝盖，哇，咔咔咔，
我天、
啊，你不得这么玩吗？
啊、你是怕这个、不是这个，他也不惊悚，他就是他也不是那种 jump scare 突然吓你，他就是一个场景嘛，
啊，就那看巨吓人啊。
啊，
就是一
你是不是有什么童年回忆？
神神叨叨的，然后
年轻时候去过西班牙，
对着一个那个啊，对，然后他们说西班牙语都巨吓人，
说西班牙语巨吓人。
你去听一下那个朱老师有一期讲《生化危机四》里那些村民，
我听了、
那你觉得你玩过最恐怖的恐怖游戏是什么？《
生化危机四》，
除了《生化危机四》，《
生化危机二》确实是我觉得挺恐怖的。
哎呦，这就是最恐怖了
啊！
这玩过《生化危机七》吗？
玩过一点儿，
生化危机八，村庄呢？
根本没买。 看 V 七是买了退款，
那挺可惜的。
咱非得找个机会逼他玩个逃生啥的。
其实重启就是这个风格重启的生化做的真的很好，
非常好玩。七我特喜欢。
行，
回来你直播玩个七啥的。
不玩。但七我觉得你玩通七跟村庄都是你玩通了，它一点都不恐怖。
对。对，
但是我确实后来我进入了那个四还可以的那个状态。
那 PT 你玩了吗？
PT 没有啊，我哪配啊？就是，
PT 也还好，
但是我看了那个，但我看了秃子玩的
啊，
感觉是挺好玩的。
秃子确实比较怕，
但是我可能跟他完全一样，就是玩不明白，就是下茫茫就是茫茫的转，说这怎么是这样，这
不是那游戏不需要
自己下
明白，
自己吓自己，
那个就是一个纯感官体验的作品。
是啊，
因为这事儿我要写到咱们那个飞书的那个选题表里，让你跟秃子直播玩恐怖游戏这事儿。
OKR， 但是不 OK 是吧？
挺 OK， 玩
就剩 R
恐怖美术感，我就是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对之前那些 RPG Maker 做的日式恐怖游戏，我觉得你都可以尝试一下。
对
然后后来包括出的一些。比如说《尸体派对》的游戏，我觉得你可以玩一下。比如说《夜回》《深夜回也》也都可以玩一下。
好，
那《夜回》我觉得就是另一种东西。
就是能不能，就是咱们有没有一种选择？就是我不能勉强自己了啊！
为了公司，
你得成为更好的自己
了。行，
这就是今年的 OK 啊！
直面你的恐惧，
玩十个恐怖游戏。
本所恰不可思议宣布他2024年春季推出这个中文版更新。简单说一下这个，岔开这个话题。
好。放你马，
然后这周还有另外一件比较大的事儿啊，大家也都知道，这周是奥斯卡颁奖。我不知道大家对奥斯卡现在还关不关心，
完全不关心。
就我忽然发现，我其实今年对奥斯卡的信息了解的就特别少，直到他颁奖那天我才想起来，就是我看到新闻才想起来，哦，现在开始颁奖了，然后甚至所有的直播的他们上台的那些事儿，我都是后来补的，但是今年对于欧美那边确实挺不一样的一年，因为他们不是举行了历史上最长的这个演员罢工啊，
罢工，
包括
编剧
演员，然后特效团队，其实此起彼伏的进行罢工。然后他们这次开场的脱口秀也是讲了一下这个事儿，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奥斯卡作为一个活动，他今年会整点什么活儿
啊？张西呢？
对，那个
裸体
赵喜娜，
裸
体装
机，
又来了。今天跟裸体过不去了啊！赵喜娜来颁了这个服装奖的时候，是全裸的，登场。但是据说好像是前后是贴了点东西，
对，贴东西了
那肯定得贴点是吧？
万一手一滑牌子掉了呢？
这环节其实本质就是说，朋友们就是观众朋友们啊，服装啊，真是太重要了，
服装很重要，
所以就来颁了这个
服化道这种
服装的奖。
你可能看电影的时候不会特意去关注的地方，其实也非常重要。
非常
看《沙丘二》的时候，就有这种很明显的感觉。
对，
确实，
你觉得他服装做的特别好，
就是服化道做的非常的好，
是那种质感是比不了的。
很多年前，八号做了一期讲这个服装的电影中的这个。
音频戏，
对，
也是做的非常好。
那期视频大家可以补一下。
而且其实在这个好莱坞，所有的在服装上非常有心得的这些专业的团队，他们在这个业内都是非常受肯定的。有这么一个奖项，其实对他们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儿。但是这场，奥斯卡颁奖肯定最大的赢家是奥本海默。诺兰是得了。最佳导演，然后奥本海默得了最佳影片，然后最佳男主也是给了 Murphy，
然后小罗伯特·唐尼
最佳配角，
是最佳配角，
都是我最喜欢的，没错，
七个小金人是吧？好像是，
唐尼得了最佳配角，其实有点超乎我意料，但是
为啥？
一想起来又觉得其实
演的是挺好，
那片子演的最好的就是他，
因为我觉得他，跟他一直以来的状态。在奥本海默里反差是最大的。你看他那个颁奖那个范儿了吗？他去颁奖那个范儿，就感觉就是托尼斯塔克来领奖，
是那种特别活跃，特别
就是
艺人那种，
就是特别逼。
他演托尼就是演他自己，说白了，
对那种本性的那个有点外露的那种感觉。所以当他演了奥本海默这么一个有点城府。阴险，然后而且他一开始面上其实是一个特别
大善人，
面上对是一个我特别我给你打辅助，您能耐您来前面站着，这种感觉的形象
有理有面，
就是感觉演的特别好，而且后面表达自己特别凶狠的时候， 他把那个人中的那个部分，就是这个鼻子到嘴，
嗯，
那个部分他放得很靠下，就是他对那个面部的控制，
嗯，
感觉特别好，觉得这个人是一个特别，
还是很有演技，
很有塑造性的人，
嗯
嗯，确实改变了一些我对他之前的印象，我觉得他是那种演啥都是演自己，之前，
嗯，
但是这个新角色确实是给他带来了新的成就吧，嗯，
但是。明年的最佳配角能不能给《沙丘二》里边的
谁呀？
迷弟，
你说那个哈维，哎，他名字怎么读来着？
哈登吧，
哈维尔巴登
啊，
我想起来了，对，演
的太好了，
伊萨克·伊夫
粉头嘛，不是？
对，就是演真太好了，我觉得
演了个粉头
啊，就是那种情绪的转变，到后期就是没有别台词了，就只会说这一句话之后，
伊萨克·伊夫。
但是就是他虽然只有这一句台词，但是他所有的动作表情
啊，
就特别
到位，
能展现出那种就是狂热信徒的那种感觉。
以及我看一的时候，我完全没想起来他是这个《老无所依》里那杀手，
嗯，
就是。完全抽离开这个，
那形象真的变化很大。
对，
留了大胡子之后，就
对，但是他跟那个
啊
《加勒比海盗五》
啊，
那个状态其实
演那个鬼魂是吧？
啊、对、
嗯，
鬼魂的那个船长，很挺像，确实也很厉害。但这次他这个角色是不是表现的机会也太少了一点？
没有，
我这还少
我、啊。但是我就是虽然没那么少，可能确实是相对来说少，但是。
嗯，
每个镜头我觉得就是你对他都能印象深刻，
对，都非常有记忆点、
啊、就他的这个人物弧光啊
有什么弧光，他一开始不就在那儿吗？
不是，他就是从一开始还没有、就是他坚信这个事情，但是他可能不坚信这个人事、哦、啊，但是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就是看着这个人做到了他以为的那些
神
迹。
然后这周还有另一个我特别喜欢，真的特别喜欢，就是又恨又喜欢的一个剧，就是真人剧集《辐射》
哦，
然后的预告发布了啊，这个也跟我们刚才说的诺兰有点关系，是乔纳森·诺兰主创的，
他弟，
对，弟弟诺兰主创的这么一个电视剧。因为我是看了他，我追一部他的剧断一部，追一部他的剧断一部，我是可能
你是终结者，
那是我的事儿吗？
你提爸爸，
你别追了好吗？
疑犯追踪是我确实目前为止最喜欢的美剧，
嗯。
但是我觉得疑犯追踪他多少是因为有点歪打正着了，没办法
啊。是吗？但是我觉得疑犯中哇太棒了。
他，你不觉得他当时那个事儿就是跟美国当时遇到的现实情况，
他比那个拍的早，
对，但是他拍到那儿的时候正好这个事儿爆出来了，然后就是太真实
了，
太巧了
哇。但这个剧本身你就不考虑这些戏外的事儿、
嗯、
这个剧本身都特别好，然后这个剧
看的节奏特别棒，
我觉得他没有在正确的时间完结。
嗯，
他为什么完结了呢？就是因为
你追了他
这个小，就是因为小诺兰要去拍《西部世界》
啊、
嗯，然后《西部世界》我又是追到了第四季。
哇，你居然看到了第四季？
啊、就我每季都看了。
嗯，
然后在第四季的时候，他给了一个非常恢宏的结局、
嗯。
然后在这个结局里面，所有的人又回到了第一季的那个场景。
嗯，
就是人类要在虚拟的世界。试图证明自己存在的权利，
嗯，
就这么一个场景，然后就腰斩了
啊，
就没有第五季了。然后所以现在这个新的剧《辐射》又上线。
那我也有一个问题，
嗯，
如果就是你对于它，就是你对于这种游戏改编的影视剧，
嗯，
就是你一般对它有什么样的期待和需求呢？就是你希望它拍成什么样的？
我希望它拍成影视剧，就是我希望它、
啊、或者说
太游戏，
就是。或者说他有没有哪些东西是完全你的雷点
啊？
嗯，
有，
嗯，
那就是《生化危机》电影，
是真人电影还是 CG 电影？
BOSS，
什么什么什么，
两个都是，
不是、嗯？你是不是不喜欢《生化危机》？就是
我没有，我没有什么成见啊，就是我特别讨厌他一点，就是把那个游戏中的技能。或者说这种交互手段，
嗯，
那种你在游戏中玩的很帅的，
嗯，
这种东西，它变成一种电影的奇观
啊，
在做啊，
嗯，
就是你在游戏中你操作这个人，确实你可以怎么说转着圈的打怪，
嗯，
但是不代表你需要在电影里面也两个人转着圈对枪，
但是那 CG 得多好啊，做就是就跟看那个。风云似的
风云雄霸天下
现代版风云
啊，
生化的 CG 电影你们谁看了最新的那个死亡岛
没有
啊？那我还没看
啊，
太好了，
我还挺
那个死亡岛就是我操了，这就看得我哇操，就感觉脸睛要流血了，感觉、
啊、
就没有这么垃圾的片子啊，怎么有、
啊、这么个太好了？
因为生化的这电影我一直期待特别大，
嗯、
除了死亡岛前面的每一部我都看了四遍以上，
嗯，
我太喜欢了，因为、
嗯、
但是去我承认它一部不如一部、
嗯，
最好看的其实是诅咒就是梁的那部
啊，
遇到一个东欧的教师的那一部，
嗯，
那部是最好看的。但是往后就是一步不如一步，就包括那个转圈开枪那一步，其实还有点看点，但是整体还说就不好看了。直到最新的这个死亡岛就已经到了一个，
哎，那个当时有好几集那你看了吗？就是在、
也是凉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不好看，看了一遍，那个也不好看。但是在关于这个游戏改编影视这个事儿，我心中是有一个范本的，就是波斯王子的真人电影，
嗯
啊，
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
那个吉克哈伦，
嗯，那个拍的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游戏改编电影。最应该改变成的样子，
嗯，
就是你不要真的去展现游戏里的那种以波斯王子那种特别特别特别跑酷特别核心的打斗的部分，你把他那个意思 展现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抓住最精彩的剧情去展现一个大俗套故事就可以了。
哎，那刺客信条那真人电影你觉得行吗？
哎，我也瞬间想到那个，因为我觉得这俩有点像。
我觉得那个没拍完，他应该要、
啊、
他是要拍续集的，在我看来，然后就不拍了嘛，
嗯，
所以我只能说他失败了，
嗯，
但也不是很喜欢，确实不是很喜欢、
嗯。那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辐射的这个剧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跟相比起这些之前我们提到这些游戏而言
啊，
辐射没有一个明确的主角，或者说，
嗯，你自己吗？
你自己就是主角嘛。
嗯。
所以辐射那个重要的点是那个世界。
嗯。
对于这样的游戏改编，它交在一个我觉得比较靠谱的编剧手上，它其实就可以在这个世界观下写大量自己的角色。
嗯。
然后产生一个相对独立的情节，
对，
不会围绕着这个中心角色。他的一些在游戏的那种奇葩的，也不是奇葩，
嗯、
就是那种在游戏里看起来很帅的东西，
嗯，
去做设计，就是他可以更自由。
说到这个自由啊，
嗯，
陶德霍华德说，
哎，
你们在拍《辐射五》的时候、
嗯、
啊，不是《辐射五》，
辐射五，
你们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们不可以拍我要在《辐射五》里要拍的东西
啊，
就是说，
那我哪知道你要拍什么呀？
对啊，就是，但是他这么一说，那个小诺兰就说了啊，那我知道你《辐射五》要搞啥了。我觉得这纯扯淡，因为《辐射五》不是还新建文件夹呢嘛，
对
吧？对。嗯，
那我拍你要在《老滚六》里讲故事。
不，我觉得陶德·霍华德在这块说这句话特别有病
啊。
人家要是提前想出来，人家就让人家搞就好了，你去想点别的不好吗？
是，
也有一种谁问你了？
看就谁问你了？这期
谁问你
了？就叫这个吧。
谁问你了？
这期标题就叫这个。
谁问你了？
好像弄你陶德砂锅去。
对呀、啊，陶加索尔可能、
嗯。所以这是导致另一个可能我比较担心的另一个电影，就是《侮辱之地二》。
哦，侮辱之地那电影，
对、
嗯、
啊，那是二还是三？不知道它是基于哪部游戏拍的电影吧？
那个是一、
嗯，
应该，因为莉莉丝，
对，
然后罗兰，
嗯，
他们还在前线的时候，
对
的故事，
那个罗兰还是戴着那个帽子的那个状态，
对对对，
所以我还以为是二呢。那罗兰请那演员是一个美国脱口秀，
对，那Kevin Hart 嘛，
对 Kevin Hart 的，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
还挺好笑的。但是罗兰在游戏里，就是他虽然是一个特别正经的人，
嗯、
但是他老就有一种迷之那种冷幽默。
对
这个人，
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内向的性格。
对，
但是他请的这个演员 Kevin Hart 是一个美国脱口秀宋小宝。
对，就是他是那种很外放的，
他
和菊池强森经常有一些搭戏什么的、
嗯
对
嗯。对，然后体型其实不是一个特别，
他不是
特别壮的，
他长比较矮。
对，所以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来演罗兰，我还挺。
然后小吵闹是杰克布莱克嘛，
是他呀？
对，我还挺期待的。
嗯那这个就是一个有明确故事线的，
啊、我觉得那
围绕着这些角色做的，
对
一个电影。
嗯，你刚刚问这个时候，我最近想，就是最近几年的看过的作品里想到了，就是《最后生还者》的剧集，但是他那是剧集，是不是他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就是他比较能容易讲好一个故事？
辐射这也是剧集
啊、哦，对对对。那、
嗯、
我觉得《最后生还者》这个就挺好的，
嗯，
那太好了，
嗯，就他
公认的好，
对他就是他也不是说完完全全的按照就是游戏里的 CG 的那个剧情给你重新拍一遍，
嗯、
就他是有一些调整跟改编的，但他保持了就是他这个故事的内核跟我要探讨的这个人性的这个感觉
是相符的，
对，
把握得非常好，以及对环境的一个刻画，就是用影视剧的方式，而不是用这个游戏的方式去给你塑造，就包括他，比如说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他的那个场景的布置跟那个敌人的安排，其实是起到叙事的效果的。
对，
那在他这个剧集里呢，他就是通过 就是他镜头展现给你看的这些东西，以及这个推动剧情的这个方式，来告诉你就是这个世界里的这个气氛跟氛围是怎么样的。
嗯，
就我觉得他拿捏的就还挺好的。
这就是最好的跨媒介改编，
嗯，
就是提取原作精神，然后给我整个新东西出来，
写个新的故事。
对，
就
是最好。
你要做的工作不是翻译，
嗯，
你不是把游戏的那个语言翻译成影视的那个语言，
扩展写吧，
嗯，
还是，嗯，但是。不是那战斗系统怎么他怎么拍？
那肯定就不聚焦于这个东西了。
我希望他就别拍战斗，
嗯，
没有战斗，
战斗
就是走路，然后通马桶，然后
那也没有必要。我觉得他还是，我看那个预告片，觉得他还是聚焦了一个从避难所
出
来，
刚刚出来的
他带着那个对于旧世界的那个认
知
的人，然后到辐射大陆上，然后发现世界上怎么说怪力乱神。
哎，
然后
所以他是不是其实比较好聚焦于在各个避难所的那个情况，是不是一个好的角度？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那个核心的矛盾应该是避难所的生活，
整体像辐射
和辐射大陆的那个。
对，
这个，
对，我应该他先拍一些迷你剧集，就是讲各个避难所里边的故事啊。编辑部的故事，
那不是就是
场景就是在避难所里边，
哎啊。其实辐射每个避难所拍一集都能拍好久，
对，因为它有好多避难所都特
胡
逼，
特
胡
逼。
它避难所跟黑镜似的，好多，
啊。
对
对
对，
那种那种味儿，
对，
它都是做实验嘛，
最终幻想。
嗯，什么？
啊，
什么什么
一部和一部都不挨着，但是都是一样的那种。
啊，你这还挺难，有点抽象的。
所以就是做一些迷你剧集，
啊，
然后就是讲每一个，就是一些避难所里边发生的事情。
嗯，
可以
啊。
嗯，
然后最后就是从这些避难所里边出来的人，又到这个总的剧里边。
嗯，
哎，
就是
对啊，
哎，可以
啊，
嗯，
是个好
辐射大宇宙。
对，
完了，陶德说你不许这么想。
陶德说你已经把我辐射五的核心概念
一会儿你微信就响了。陶德霍华德找你，
陶德给我拍一问号，
端着砂锅就随便找的。
陶德说谁问你了？
谁问你了？
对
对，哎，但是说到这个，我突然。就是脑洞大开想到一个别的事儿，也是最近我在看的一个剧集，
嗯，
叫幕府将军。
哦
哦，
对，
不是评价还行吗？
对，评价还行。
小小秀夫也在看。
对，小小秀夫也在看，嗯，然后以及你某种程度上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这个游戏改编影视作品来看。
什么的改编，
那么是哪部呢？
因为它是跟人王讲了一个事儿。
跟人王讲了一个事儿。
对，就是人王那个威廉亚当斯嘛，他就是那个詹姆斯卡拉维尔的那个小说的那个主角嘛，
嗯，
然后幕府将军跟他讲的是同一个历史角色，就是那个
暗针，
对，威廉亚当斯，然后但这个幕府将军也是一个架空的世界线，他那个里边的角色虽然就是那些人德川家康跟那个石原三成他们，但是他那个角色的名字改掉了，而且时间线也改掉了，就挪到了这个黑船来袭的这个时间线上，
往前，
对，
调整了一下，
对，调整了
一下，挪移了一下，
对
对对，但也挺好看的。然后大家这个如果最近这个
哎有兴趣啊，想看，
对，《浪人崛起》上电视前也可以看看，
还真是
这个幕府将军，对，一共就十集，其实不长。
这是哪出的？
迪士尼家。
哦，
迪士尼家，然后是有中文字幕的。
行，
你说迪士尼家，哎，我之前在节目里吐槽过小小秀夫那纪录片。
没有，
哦，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狂想吐槽这纪录片，
啊，
我本来还挺期待这纪录片，
我也是，
我以为他小岛会分享一些他
业内消息，
创作的心路历程，
就是因为他这个死亡搁浅一就已经卖了嘛，在现在，
嗯，
但是他讲的其实是他离开克乐美创建小岛组，然后到包括做死亡搁浅一的这故事，我以为他会分享一些做死亡搁浅一当中他对于创作的一些思考和尝试，对，但是 no 完全没有。这个片子有这么几个部分组成，首先空镜不说了，对，然后呢请了一些这个业界大咖嘛，当然就是参与了死亡搁浅一制作的什么陀螺呀，然后弩哥呀，他们登场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吹小小秀夫有多牛逼，
对对
对，
对，
啊，
但为什么还有这个那个三上？我觉得有点奇怪
啊。对，还采访三上去了。
对
啊，
三上说啥呢？
三上就说什么以前他们是怎么做游戏的，就这种，哦，
对
啊，就是
小岛这个游戏
就是
不一样，
就是没说什么太重要事儿，反正三上
啊，怎么给拍成这样了？
然后这是第二部分嘛，
嗯，
第三部分就终于拍小岛了。
嗯，
那小岛部分是干嘛？就小岛，我觉得他恨不得自己每一句话都想给说成金句，然后就是全是那种对。就是什么什么话，然后一个破折号小岛秀夫
啊，
就看得我觉得莫名其妙。
嗯，
片子感觉纯像一广告，
对
对。如果你是在比如说你在网上免费放出的，那我觉得也无所谓，你就给你工作室做广告做宣传嘛，
是
啊。但是你上迪士尼家我觉得有点不太合理，
关键它不太像是一个把它当成一个有叙事的一个东西在做的一个。
对，
我以为讲讲这管线啊，创意的这个怎么发掘点子啊，这些怎么联络这些人拢这个事儿，怎么管理项目这些东西。
哦，那不是，
都没有。
我想看那种纪录片，我想看那种。就这个人他会遇到挫折，然后最后有一个就是三幕戏的那种纪录片，
就是英雄之旅。
对，
其实也是一种。
你 BBC 你拍个狗那个北极熊他还有这个呢。
是。对，就是我因为小奥秀夫在创作这个事情上现在绝对是世界顶尖级别的，所以我就很想知道他在做死亡搁浅一的时候他对于创作的一些想法啊，但是没有。那可能是想卖课吧，以后
驿站那个叫什么充电那个是吧？
你看过那个叫有个节目叫和努哥一起骑行
啊 ，Ride with Norman Reedus，
还有他和基努一起，
特爱看
骑摩托
啊。
我发现努哥就很难做到三分钟不夸小岛。他在那里面都狂夸，
他被洗脑了。我觉得这些人
跟邪教
一样。
对，
我觉得他被洗脑了，
就在那夸。还有一些努哥带你去看他的那些 DVD 收藏，看着看着突然开始夸小岛。当时我的情绪就是谁问你了？谁问你了啊？
我觉得对，就是说到这个谁问你了。在小岛那纪录片里边，我也有一个，就是小岛搬到那个新工作室，就他们那个选址之后，然后他看那窗帘外边，然后说：“哎，你看那个是索尼。”我就想，谁问你索尼？
你看我们离索尼多近！
我的妈的，
太精彩了，
太逗了。但是这个小岛，我们这个片子叫《小岛修复连接世界》，但是你只能在迪士尼家看。
好。说到这个
根本不让你连接世界，
旁边是索尼啊。最后再跟大家报一下我们这惯例的索尼 PlayStation Plus 升级以及尊享会员，在本个月它的畅玩游戏库也更新了，有这个 NBA 2K24 科比布莱恩特版，有这个漫威暗夜之子生化危机3、乐高 DC 超级反派秘境之柱重置版、血腕橄榄球3、勇者海王星和这个红猪 Z 卡卡伯特。然后经典游戏有《杰克和达斯特》《迷失边境》
《杰克与达斯特》
《极限滑雪版》《弑神者：爆裂》《逆转裁判》1、2、3《成步堂》精选集，还有这个《JoJo 奇妙冒险：群星之战》的重置版。
JoJo，JoJo，
就我们那边都念 JoJo，
你们哪边啊？天津，
我也你们那边的，我都没听说过。
我们那圈子都念 JoJo 啊
，JoJo 的，
娇娇、乔乔、
祖祖，
怎么念
都祖祖好。
杰克与达斯特与瑞奇与叮当，
什么玩意儿？已经进入这种超意识捧哏状态了。行，那本期新闻节目就到这里。
好，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我们所追求的完美是我们的桎梏，因为不可预知性总会伴随着我们创造出的每一样东西。他们是伟大的发明家，愿意接受形形色色的委托，从人格交换机、虚无制造机到幸福存在感叹机，无所不造。如何制造一头称霸宇宙的怪兽？机器如何写诗？当科技发展到顶点，人类该高兴吗？宇宙是否拥有存在的目的？龙真的不存在吗？他们一起面对宇宙中这些无解的难题，还要为谁是更强的发明家争得你死我活。他们是特鲁勒和克拉帕乌丘斯，是闻名全宇宙的机器人大师。波兰科幻文学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代表作《20个天马行空的脑洞故事》，怪诞、幽默、辛辣、讽刺，恣意徜徉于科学、文学和哲学之间。
机核网果麦文化联合出品机器人大师有声书现已在机核网及机核 APP 独家上线。